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来给各位思想一个圣经的问题。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说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圣经虽然是经过人写的，可是背后是神启示以后才写出来的。这本圣经的范围很广，它讲天文，讲地理，它讲伦理学，它讲社会学，可是这本圣经也讲到这个世界。今天这个世界问题很多，到处烽火，到处暴乱，所以人常常有一个感叹，这个世界的问题到底怎么办？不只是圣经能有说这个世界怎么办，连圣经也有这个叹息。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里面，那里头讲到两种叹息，一种是万物的叹息，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头说，地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那么衣服渐渐旧了以后就不能穿，以后就不能用。地既然也渐渐旧了，这个地是不是以后也是不能用呢？你看看今天工业发达，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污染。所以现在的污染范围很广，不但是空气污染、土地污染、海洋污染、河川的污染。所以土地污染呢，是不是种作的土地就越来越少？空气污染呢，将来呼吸是不是越来越困难？河川污染呢，是不是将来灌溉就出了问题？海洋污染呢，是不是将来呢，海洋没有出产？那么所以呢，万物就是叹息，而且人也在叹息。人怎样叹息呢？因为看见这个世界贫穷、疾病、暴力、吸毒、道德的堕落种种，所以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世界怎么办？”那么现在呢，还有政治问题，国家跟国家有问题，宗教跟宗教有问题，民族跟民族有问题。你看国家跟国家有问题，最近呢，伊拉克就把科威特就占据了，这是国家的问题。还有呢，在黎巴嫩的地方，有一边是回教的一个黎巴嫩人，有一边是基督教的黎巴嫩人，这个战争打到十几年，打到呢，这个整个都市就变成废墟，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平静。那么还有呢，民族跟民族的问题，你看看呢，这一个韩国南韩白韩，这是民族跟民族的问题。看见台湾跟大陆，这也是民族跟民族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里面是这么的一个混乱。再有呢，就是战争的问题。这个甘乃迪总统呢，他要就职的时候呢，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人类要结束战争，如果人类不结束战争呢，那么战争就要结束人类。尤其是现在是核子的一个时代，你看这个战争多可怕。最近这个中东的战争，海山一再的说他可能使用化学武器，那么美国呢也提出警戒，如果你也使用化学武器呢，就不能够排除呢美国一直用着传统武器，你用化学武器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么我也用化学武器。如果这样一来呢，这个世界呢真是要生灵涂炭。所以这个怎么办？世界上面已经经过两次的大战，第一次是800万的死伤，第二次是4000万的死伤。如果再有一次第三次呢，有人把这个话拿去问肖波拉，他说第三次的大战怎么样？他说第三次的大战我不知道，但是第四次我知道。他们说好吧，那么第四次怎么办呢？他说第四次呢，乃是用石头打石头了。为什么石头打石头呢？因为文明已经被摧毁了，人类呢要回到失去的一个失去那个时代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些问题怎么办？以后呢，人就在那个地方想，应该世界的秩序应该要维持，所以联合国就出来了，盼望能够维持这世界的秩序。但是能够不能够维持呢？因为自从呢伊拉克攻打到科威特了以后呢，你看科威特不过是半圆之地，科威特呢，我们看见呢是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地方，那么为什么缘故整个世界紧张，整个世界呢看得这么重要呢？缘故就是石油的问题，因为伊拉克他想要建造大巴比伦帝国，如果中东的势力被他控制了，那么石油就被他控制了，所以呢，西方世界不得不用着联合国起来警戒，但是伊拉克不理，以后就禁运，伊拉克也不理，以后呢就埃德米登书，基 就要定在元月十五呢，那么赎罪于战争。可是伊拉克他照样也相应不理，后来呢在那一天的午夜，这个战争就发生了。所以可见的说，联合国不是世界的希望。那么既然今天世界这么多的问题，联合国不是世界的希望，那么什么才是世界的希望呢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除了耶稣以外呢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我们就从这句话，耶稣基督才是世界的一个希望。耶稣基督真的是世界的希望吗？你看圣经虽然是这样说，可是圣经人就能够这样信呢？你看今天这本圣经之所谓有权威，最主要缘故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有四分之一的预言，而且大部分的预言都是预言以色列。那么预言要应验，这个圣经才有权威。预言如果不应验，这个圣经就没有权威。哈佛大学一个校长叫做马他先生，他在200年前，就是1685年跟1701年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写过一本书。这本书呢就是以色列的救赎论。那么这个书里面呢曾经提到呢，圣经的里头讲到犹太人要亡国，犹太人他要复国，犹太人要散在万国之间，犹太人他也要回来。那么这本书提到这件事情，这个马他先生呢他特别强调一件事，神是一位守信的神。因为他话既然这样说了，这个事情他一定要这样成就。后来以色列有没有亡国呢？从大卫王把谕旨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，所罗门呢就传给他的儿子罗伯安，后来呢这个犹太人就分作南北两个国家，一个国家叫做南国，就叫做犹大国，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，那么就是北国。可是呢南国跟北国都有19个王，北国19个王竟然没有一个是好的，所以呢他就被亚述国就把他亡了。后来呢南国也有19个王，但是他有5个好的，虽然神对他们忍在等候，但是结果呢他们还是落在罪孽的当中，结果南国也被巴比伦帝国把他亡了。所以呢以色列真的就亡国了，因为圣经这样说，事情也就这样成就。后来啊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反抗罗马，以后罗马就定了一个法律，犹太人呢的脚不能够踩在自己的国土上，如果踩在自己的国土上就格杀勿论，也就因这个缘故呢他们就系老带幼呢就离开了他们的国土，离开了他们那个国家。所以呢圣经里面预言呢他们亡国应验了，他们呢这个四散也是应验。可是马他先生说圣经里面预言他们要回来，有没有回来呢？因为圣经说神要树立大旗要召回他的百姓，也圣经也预言到回来以后呢他们要复国，那么有没有复国呢？所以啊马他先生就强调，神是守信的死神，既然圣经这样说的事情也必定要这样成就。也就如此，在130年前呢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本土的上面就有3000个犹太人了，到了呢60年前呢本土的上面就有41000犹太人了，到了1948要复国的时候呢他们就有70万犹太人了。所以神这样说的事情也就这样一个成就。那么他们有没有复国呢？在1948五月14号以色列就宣告这个复国。所以呢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神实在是一位守信的神。那么不但是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讲过这样的话，也曾经呢有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叫做康乃尔先生，他曾经有过一个报道，他说意大利呢他们着重的是歌剧，瑞士呢他们着重的是亚尔米斯山，苏联呢他们注重的是派系，美国呢注重的乃是棒球。那么犹太人他们着重的是什么呢？他们着重的是圣经。那他们着重的是圣经。那么我们看见犹太人的一个权威就是这一本的圣经，奇妙的一个圣经。那么他们着重这本圣经呢，因为神曾经借着圣经提到，在创世纪第12章里面 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家本地本族，那么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，一直到第十七章第八节呢，他要把那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立约。那么这里面有永远这两个字，所以犹太人就根据了这一本圣经呢，他们就往前走了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到他们要复国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巴勒斯坦是受英国的托管，所以英国人劝犹太人，你们复国，你们不要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复国，你们要跑到乌干达，非洲乌干达去复国。因为为什么英国叫他们到非洲乌干达去复国呢？原因是这样的，因为那里呢地图比巴勒斯坦大个好多倍，因为呢民族的一个性格，犹太人呢比乌干达非洲人呢实在是比较优越。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源于亚拉伯世界，如果你们复国呢，一定会遭遇到亚拉伯世界的一个麻烦。可是犹太人他不接受，为什么不接受呢？因为这一本圣经，因为这一本圣经曾经给他们应许要赐给他们立约，而且永远立约。那以至于如此呢，他们还是坚持就在巴勒斯坦，在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就宣告复国了。那么果然呢，不错，就按照英国所想的，后来呢就遭受了亚拉伯世界的一个攻打。他们立国8个小时了以后呢，亚拉伯呢就连起来攻打了。他们一共有8个国家打他一个国家，有3000万的亚拉伯人口呢对待他们270万的这个对待他们70万的人口。可是那一次的战争呢是犹太人打胜仗，第二次是在1956，因为苏伊士运河的事件，这个亚拉伯世界就借故就攻打以色列。可是这一次的战争也是的以色列人打胜仗。那么第三次，各位都知道，这是世界一次很有名的战争，这个是那天那一次一共是5天零44个小时的战争。那么那一次的战争结果如何呢？犹太人呢，他们就把加沙旷野就占了，就把国土呢就扩张了2倍以上，就把旧耶路撒冷就收回了。那么所以那一次的战争呢也是以色列打胜仗。那么到第四次就是1973，我想大家都记得很清楚，石油的涨价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的。那么那一次的战争呢，亚拉伯世界就称作赎罪日，因为赎罪日呢这一个称犹太人的不备，因为他们就攻了，急急虎虎呢要被亚拉伯人攻进到他本土的上面。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反攻，这个反攻呢到一个地步，北方科兰高地离开大马士革才有15里，南方呢就到这个埃及的本土呢离开开罗呢才45里。那么那一次的战争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打胜仗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呢，因为神允许呢犹太人呢他们要得着巴勒斯坦做他们永远为业。如果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站不住呢，那就等于圣经上面的预言站不住了。可是呢犹太人在这一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到底是站住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曾经做过联合国主席叫做马利先生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中东的问题呢，你不能够从政治去看，你不能够从经济去看，如果你光光从政治跟经济去看呢，那么中东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。那么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去看呢？那应该从以斯玛利跟以撒去看。我们都晓得以斯玛利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以撒呢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不过以斯玛利呢是从夏家生的，以撒呢是从撒拉生的，所以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呢，他们永怀仇恨，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到他们永怀仇恨的问题。那所以啊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看见了这个马利先生呢，他说不能够从政治看，不能够从经济看，应该从以色玛利呢跟以撒看，就从亚拉伯呢跟着这个以色列去看。可是各位，一般人呢，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去看，可是它的背后另外有一个原因，这个背后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呢，如果是在巴勒斯坦的地方能够站得住了， 那么就讲圣经的话就站得住。如果犹太人呢在圣经上在巴勒斯坦站不住呢，那犹太人就等于说呢，圣经的话呢也等于就站不住了。那么所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背后的原因我们就看见有一位撒旦，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攻击，攻击什么呢？就叫这本圣经所预言的话呢不能够成就。如果圣经预言的话不能够成就呢，那么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呢就会破产，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呢就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住。那么以至于呢，对付犹太人的问题呢，这不是从前的问题，现在依然是这样的。好像说海山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讲到说呢，如果这个战争要发生呢，他们一定是攻打以色列。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自从伊拉克攻打这一个克里特了以后呢，全世界都在声测，但是犹太人连一句话都不说。以后呢，这一个盟军呢，一共有60几万呢，都开进到这一个沙地阿拉伯去了，可是里面并没有呢以色列的一兵一卒。那么既然是如此呢，这一次这一个伊拉克跟着这一个盟军的冲突，以色列人何干？因为他们不讲一句话，他们也不派一个兵。那么为什么海山他要去攻打这个以色列呢？那么各位，你看最近海山已经有很多次了，用作飞毛腿的飞弹来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，攻打呢这个铁利利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也因为这个飞毛腿飞弹的缘故呢，也死了一些人。那么为什么缘故这个以色列人他不反攻呢？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不报复呢？因为啊，美国一直压在那里，就希望呢这一个以色列人呢他不卷进去。因为美国他害怕一件事，如果以色列人一卷进去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中东的战争就变得复杂了。那么怎么样变得复杂呢？因为他们永怀仇恨。那么既然是永怀仇恨，现在啊，这个叙利亚，现在的埃及啊，有一些亚拉伯的世界还跟着这个联合国他们站在一块。如果真的以色列转进去了，就将来的这个埃及的亚拉伯人，这个叙利亚的亚拉伯人，世界很多的亚拉伯人，是不是还跟联合国能够站在一起？这些问题是很有问题了。以至于如此呢，美国他担心一件事，不能够让以色列人呢他们参与这一次的战争。如果让以色列人参与这一次的战争呢，那么这一次的战争就会变作非常的复杂。所以呢，海山他有一个野心，他有一个企图，这个企图野心就是要把以色列国拉下水，因为以色列国一拉下水，才能够再触动整个亚拉伯世界的回归。那么亚拉伯世界的回归呢，以后就会变作什么呢？就变成亚拉伯世界的跟以色列人的战争了。那么为什么亚拉伯世界要跟以色列战争？因为魔鬼呢，一是要做一件事，要叫犹太人呢，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立不住脚。因为如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立不住脚呢，那么就等于说圣经的预言就立不住脚了。圣经预言一个立不住脚了，那么圣经讲到世界的希望不是这个联合国，世界的希望呢是乃是耶稣基督，那么这一句话呢也就没有办法能够立得住脚了。那么所以各位，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既然是这么大，世界的问题既然是这么多，你看见呢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啊，你看见呢这个道德堕落的问题，你看见呢到处呢烽火冲突的问题啊，你看见呢世界的问题矛盾这么多，冲突这么大，世界的希望到底有没有希望呢？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讲，是圣经所说的有希望。这个希望是什么呢？这个希望不是从人来的，这个希望乃是从神来的。因为这个世界的希望乃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才是世界的希望，就是这一本圣经说的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这一本圣经的话站得住，以至于耶稣是世界的希望，这一件事情才能够站得住。如果呢这个耶稣基督必允许呢能够做世界的希望，圣经的话要是站不住呢，那么圣经的允许这句话也站不住。但是呢，世界的希望是耶稣基督，所以呢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希望在哪里？就希望耶稣基督呢他再来。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呢，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呢 我可以念给各位听，这是记载在米迦书第四章的里面，他这句话这样说，他说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万岭，万民都必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来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登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顺回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邦强盛的国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所说的。所以世界的希望是耶稣基督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感谢你，因为你给人类有一个希望，既然人类的希望不是从地上来，人类的希望是从天上来，是从耶稣基督的回来，求主呢让我们看见犹太人的预言应验，神应许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希望，这一件事也必应验，求主你借助这些话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为着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观众好，这个月是耶稣复活，所以我要给各位来思想到耶稣复活的问题。圣经曾经说，如果没有复活，他说我们信的是枉然，保罗说传的也是有枉然。关于耶稣的事情一共有 五件事，第一件事是生，第二是死，第三是复活，第四是升天，第五是再来。复活这是中间这一件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生就没有意义，死也没有价值，升天呢是神话，再来不过是幻想。可是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生有意义，死有价值，升天呢不是神话，再来也并不是幻想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给各位思想到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我要给大家思想耶稣怎能复活。第二件事呢，怎知道复活。第四件三件事呢，就复活的一个重要。那么耶稣怎能复活呢？我们知道死呢，一般人的死跟耶稣的死不一样，因为一般人的死是单线的。什么叫做单线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一个人的亲戚他在殡仪馆要举行丧事，那么那个时候还有黄包车，所以他就要坐这个三轮车到殡仪馆去。那么三轮车夫就问他，先生啊，你去了以后要不要再回来？那么那一个人呢，就想到参加这个丧事聚会大概总要一段的时间，所以就给他说不回来，不回来，那真实是不回来。因为人的死就是单线，人的死并不是双线。可是耶稣的死不一样，耶稣的死呢，他到死里面去，他又从死的里面出来，所以耶稣是双线的。可是啊，各位一定要探讨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人的死只是单线，为什么耶稣的死是双线呢？所以我要把耶稣复活这一个件事呢，跟大家做一个探讨。第一，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四章曾经说，他说他的命不是被夺的，他的命乃是自己舍的，所以这里用一个夺的，你看人的命的死都是被夺的，唯有耶稣的死的他并不是被夺的。你看人都不愿意死，几乎呢这是人的一个常情。好像从前德国有一个枪炮大王，他呢因为很有钱，因为很好的享受，所以当然呢很舍不得死，当然呢就很不愿意死，以至于如此呢他禁止他的亲人，他禁止他的工人啊，不能够在他的面前提到死字。所以啊，以后呢，他的亲人、他的工人呢，没有一个人再敢在他的面前讲到死这个字。后来啊，有一次他有一个亲戚住在他家里，那么这个亲戚因为很胖的缘故，没有想到半夜心脏病发了，以后就死了。那么这个枪炮大王本来已经是不愿意听见死，不愿意看见死，现在有人死在他家里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索性连那个房子都不要了。后来呢， 他的太太就给他争论，认为他呢很不近情理。为什么不近情理呢？因为这个死是人的常情，以后呢没有办法说服他的丈夫，结果就激动他。他说大家都要死嘛，不但是我要死，有一天你也要死。那么这个枪炮大王他已经是很不愿意听见死看见死，没有想到他太太的甚至讲到不但他要死他也要死。后来呢他不但房子不要，连他太太都不要了。但是这个枪炮大王虽然不愿意死，他也不能不死。为什么不能不死呢？因为死呢能够夺取人的生命。所以看看呢，这个死呢是很公平的，不但会临到一个穷人的身上，也临到一个富人的一个身上。而且这个死呢就是一个很冷酷的，任你求任你哭呢他都不会动心的。所以啊，今天死呢给这个世界上面制造了多少孤儿寡妇，给世界上面制造了多少的旷夫怨妇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看死呢，耶稣说他并不是被夺的，他是自己舍的。那么这个夺是为什么原因会夺呢？好像说警察抓人，他为什么能够抓人呢？你有把柄他才可以抓你，你没有把柄他就不能够抓人。那这个把柄是什么？这个把柄就是人的罪。照样呢，我们看见死为什么会夺人的命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罪，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人就不能不死。可是耶稣基督不同，他没有罪，因为没有罪的缘故，他到死的里面去呢，他仍然能够从死的里面出来。以至于如此，耶稣说他并不是他的命不是被夺的，他的命乃是自己舍的。这是他讲的第一个原因，他能复活，因为他没有罪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他在约翰第十一章曾经讲一句话，他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那么我是生命这个字有关词，可见这个生命跟一般的生命不一样。为什么说他的生命跟一般的生命不一样呢？好像说一个牧童他骑在一个牛的背上，那一条牛呢站在草地的上面。那么你在这一个里面呢就看见了三种生命，一种呢就是草，这是植物生命；一种是牛，这是动物生命；一种是牧童，这是人物的生命。所以呢这个生命就有三等。可是耶稣的生命呢又是给这三等不同，我是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？人的生命是被造的，耶稣的生命不是被造的，耶稣的生命呢乃是自有拥有的。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，所以这个生命呢时间对他没有意义，时间不能够把它限制。而且这个生命呢死亡呢对他也没有意义，因为死亡也不能够把它禁闭。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他到死的里面去呢，以后他又能够从死的里面出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怎么能够复活，因为他不是被夺的，因为他没有罪，因为呢他的生命跟一般的生命不同，一般的生命是被造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是自有拥有的一个生命。因着如此呢，所以他能够复活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呢？那么在哥林多书第十五章里面说，他说第一，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，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那么底下就讲到复活以后他又显给许许多多人看。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呢有两点，一点呢就是圣经说的，一点呢就是说他显现。那么关于圣经所说呢，你看圣经这本书你要有靠得住，你要有权威，他所说的我们才能够去相信他。我们能够知道圣经有权威的有两种，一种是外证，一种是内证。所谓外证是什么呢？所谓外证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话，好像预言，他预言耶稣生耶稣就生了，他预言耶稣死耶稣也死了，他预言耶稣活耶稣也活了，他预言耶稣升天耶稣升天了，预言耶稣再来也再来了。所以他预言能够应验。这一本圣经不但讲预言的问题，而且这一本圣经呢也讲科学上面的问题。你看几千年以前哪有什么科学不科学的，可是、
这本圣经在又伯记的里面，它就记载大地悬在虚空。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里面，讲到神坐在地球的圈外。那么这两件事呢，一直到近代这几百年才被人发现出来，真是大地的是悬在虚空，真是呢这个世界原来就是一个地系，一个球形的。那你看呢，圣经里面所记载科学的问题呢，一点都没有错误，而且跟今天这个科学的时代完全都能够符合。所以啊，我们能够知道圣经的权威呢，因为它有外证。除了外证的以外呢，还有内证。什么叫做内证呢？所谓说内证呢，就是一个人呢，如果得到耶稣了以后呢，他所发生的事实。我在这里就提到了英国有一个水手叫做约翰牛顿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把他自己卖做奴隶，而且奴隶呢又把他卖给人家做奴隶。后来他信耶稣了，不但信耶稣了，他的人生改变，不但人生改变了，以后他就出来传道。到了他死的日子，你知道英国怎么样给他送葬？他的棺木从街上走过的时候，英国人就脱帽向他致敬，而且呢，他的那一个丧葬的仪式呢，那个人呢去送葬，几乎有几亩的远。所以啊，你看圣经在一个人身上，把那个卑贱能够变作宝尊贵啊，把那一个邪恶的能够变作良善。圣经除了说能够改变一个个人以外，还可以改变一个家庭。怎么说能够改变一个家庭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家庭呢，就是冷冷清清。为什么冷冷清清呢？因为这个孩子也不听话，这个父母也常常吵架，因为这个奶奶呢，就是家真是不成家。后来这个奶奶呢，她就吃斋，她就念佛，所以呢，每一天呢就敲木鱼，那么叩叩叩叩的，叫这个家庭呢就更加的就凄凉。后来这个家庭改变了，为什么改变？突然间就发现了，这个孩子功课好了，这个孩子也对父母也听话了，因为他父母觉得很奇怪，从前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，为什么现在孩子变成这样的孩子呢？他为了要明白一个究竟呢，结果就知道这个孩子被邻舍的孩子引去了参加一个主日学，被老师教导的缘故呢，结果这个孩子呢完全改变了一个人。因着这个缘故，这对夫妇就对礼拜堂有兴趣了，就希望呢到礼拜堂去看看，到礼拜堂去听听到底呢有什么这样大的力量能够改变他的儿子。他去礼拜堂了以后呢，看见礼拜堂招待的人笑颜就开，对他热情欢迎，也是印象很好。那么到里面去呢，听见这个传道人在那里讲道呢，结果呢他也觉得这个道呢，那实在是对做人做事呢有很好的教导。这个道呢，不但对今生呢能够让人怎么样生活，而对来生呢要人要怎么样的信靠，以后他也就信了。信了以后呢，这个夫妇呢也就不吵闹了。所以这个孙子改变，这个儿子媳妇改变。后来呢，这个奶奶呢看见了他敲了那么久的木鱼，并与事无补。没有想到呢，这个孙子信了洋教，儿子媳妇也信了洋教，竟然能够把这个家庭改变成为这样温暖呢。以后呢，他就到礼拜堂去听听道，这个奶奶也信主了，这个家庭呢就从黑暗变得光明，就从了冷清呢就变成了温暖。所以啊，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为什么，这是内证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改变一个人，而且呢改变一个家。再有呢，我们自己的经验，有一次在复活节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老师呢在讲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有个小孩呢就问他，老师啊，小孩耶稣复活了，他现在在哪里呢？他说他现在升到天上去了。那么老师啊，耶稣到天上去，你有没有看见他呢？那么这个老师呢就说没有啊。他说没有，你怎么知道耶稣他在天上呢？这个老师被这小孩子一问呢，实在顿时就答不出来了。后来呢，这个老师脑子也很快，他说，小朋友啊，我现在问你一件事，等一等放学了你回家，你妈妈在家不在家你怎么知道呢？他说那怎么不知道， 我还没有到家的时候，我就大声给他喊一声说，妈，如果说里面有声音说，哎，我就知道他在家了。以后呢，这个老师就给他说，是的，我们今天呢知道耶稣基督在天上，因为我们在地上有求，耶稣在天上对我们有答应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耶稣是活在天上了。所以各位呢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，不但只有外证，而且呢有内证。这一个内证呢，就是我们大家对他的一个经历。最后一点呢，我要给各位知道耶稣基督呢复活的重要。各位，我们人类呢来对付罪的问题呢，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方法。好比说，修桥造庙了；好比说，修身寡欲了。那么借着这样呢来对付这个人类罪的问题。可是圣经的里面呢，讲到对付罪的问题呢，不是修桥造庙，也并不是修身寡欲。圣经讲到对付罪的问题呢，就是刚才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所说的，第一，照着圣经所说，预着我们罪死了；又照着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圣经所讲到对付罪的问题呢，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呢是耶稣的死，一个字呢是耶稣的活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如果耶稣没有死，我们就活，要活在罪中。又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也要活在罪中。所以呢，他的死是对付我们的罪，他的活也是对付我们的罪。可是他的死对付我们的罪，是对付我们以前曾经犯过的罪；那么他的活对付我们的罪，是对付呢我们以后呢会再犯的罪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见耶稣的死呢，跟耶稣的活呢，那是对付罪的一条道路。我在这个地方呢，要给各位讲到一个比喻。曾经呢，在纽约的地方，有一个法官叫做拉格蒂。有一天呢，他在审一个案子的时候呢，那么那个案子原来是一个70几岁的老人，他因为偷人家的面包，结果被警察逮着了。那么在法庭上面审这个案的时候呢，这个拉格蒂看见这个老人呢，就怪可怜的，就问他说：“老先生啊，你活到这么一大把的年纪，为什么你还在靠着偷面包来过日子呢？”以后呢，这个老先生听这一个法官一说呢，他就理气气壮的跑到法官的面前，告诉法官说：“我有两个儿子，南北战争的时候为国捐躯的，现在我活得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所以才出资下桌，用着偷面包来过日子。”哎呀，这个拉格蒂听见了以后呢，实在非常记忆同情。为什么记忆同情呢？因为他的儿子为国捐躯。为什么记忆同情呢？因为他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所以才出资下桌偷面包来过日子。可是啊，这个拉格蒂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老先生啊，没有办法，情是情，法是法，我并不能够因为顾到情呢来就不顾到法。那么既然呢要顾到法呢，我就对不起了，要罚你呢10块钱。以后这个老先生呢就罚我10块钱。他就给法官说，如果我有10块钱，我何至于如此去偷面包的过日子呢？所以呢，他就用着这一句话给法官来去申辩。这个法官呢就对老先生说，他说：“老先生啊，你没有10块钱，我有10块钱嘛。”以后就吩咐他的书记官，结果呢从袋子里面拿出了10块钱交给书记官呢，就把老先生呢所犯的罪把他抵赏了，以后呢这个罪就算作没有罪了。可是拉格蒂他不止这样做，为什么他不止这样做呢？因为他就是因为穷，所以他才会去偷面包。你虽然说把他偷面包的罪罚了，放出去了以后，他明天还得再去偷。所以呢，这个拉格蒂他怎样做呢？他就说：“纽约市民啊，我们的良心到哪里去呢？我们怎么能够眼巴巴眼睛看着我们纽约一位老先生，儿女呢为儿子为着南北战争捐躯，看着他呢偷面包的过日子呢？所以呢， 我与心不忍，我应该发我自己，所以我愿意来赚一点钱，让这个老先生呢明天可以过日子。如果你们跟我有同样的看法，当法警呢把我这个法帽拿到你面前的时候呢，你有多你就多赚一点，你没有多呢你就少赚一点呢。结果啊，这个法警呢就把这一个法官的帽子呢就拿了，以后就在那法庭的上面呢就挨次呢就向人呢去赚这个钱。到了赚了一帽子的钱的时候呢，这个拉哥弟给这个老先生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老先生啊，这一点钱呢你可以用它明天以后过日子啦。”你看看这个拉哥弟所做的是多么的完全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昨天所犯的罪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明天还会要有犯的罪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的死是解决我昨天以前犯的罪，耶稣基督的活是解决我明天以后还能够犯的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活在我们心里，既然他活在我们心里呢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明天就可以不再犯罪。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呢，有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复活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呢就能够胜过罪。我们能够胜过罪呢，有一天呢我们到死的里面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能够照样从死的里面出来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罪解决了，他就没有毒钩把我们勾住，罪解决了，他没有权势把我们禁闭住，以至于如此呢，我们能跟他一样到死的里面去，仍然能够从死里面出来。所以我把这个复活的好消息来报给各位，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复活在我们众人的心里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不但是为我们死的主，而且为我们活的主，为我们的死来解决我们以往所犯的罪，为我们活，活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以后还会犯的罪，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过着一个圣洁分别的生活，来荣耀神的名。我们为此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偷面包的罪罚了，放出去了以后，他明天还得再去偷。所以呢，这个拉哥弟他怎样做呢？他就说：“纽约市民啊，我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怎么能够眼巴巴、眼睛看着我们纽约一位老先生，儿女呢为儿子为着南北战争捐躯，看着他的偷面包的过日子呢？所以呢，我以心不忍，我应该发我自己，所以我愿意捐一点钱，让这个老先生呢明天可以过日子。如果你们跟我有同样的看法，当法警呢把我这个法帽拿到你面前的时候呢，你有多你就多赚一点，你没有多呢你就少赚一点呢。”结果啊，这个法警呢就把这一个法官的帽子呢就拿了，以后就在那法庭的上面呢就挨次呢就向人呢去赚这个钱。到了赚了一帽子的钱的时候呢，这个拉哥弟给这个老先生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老先生啊，这一点钱呢你可以用它明天以后过日子啦。”你看看这个拉哥弟所做的是多么的完全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昨天所犯的罪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明天还会要有犯的罪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的死是解决我昨天以前犯的罪，耶稣基督的活是解决我明天以后还能够犯的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活在我们心里，既然他活在我们心里呢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明天就可以不再犯罪。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呢，有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复活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呢就能够胜过罪。我们能够胜过罪呢，有一天呢我们到死的里面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能够照样从死的里面出来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罪解决了，他就没有毒钩把我们勾住，罪解决了，他没有权势把我们禁闭住，以至于如此呢，我们能跟他一样到死的里面去，仍然能够从死里面出来。所以我把这个复活的好消息来报给各位，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
也是复活在我们众人的心里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不但是为我们死的主，而且为我们活的主，为我们的死来解决我们以往所犯的罪，为我们活，活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以后还会犯的罪，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过着一个圣洁分别的生活，来荣耀神的名。我们为此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给各位思想好几处的圣经。我第一处呢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了。那么这个新呢，在圣经里面好几次，一处是以西结三十六章，他说给我们新心心灵；一处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，一直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；一处呢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十一节，讲到重新得力。那么所以这个心一共有四种心，一种是心心，一种是灵心，一种是样心，一种是力心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书那里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我们今天世界上面一共有500,000,000人口，这500,000,000人口呢分作很多的国家，分作有很多种的种族，也分作有很多种的职业。可是从这一本圣经来分呢，它只有分作两种，一种呢是叫做得救，一种是叫做灭亡。那么什么是得救呢？因为圣经有两本书叫家谱，一本呢是马太福音书有家谱，一本是路加福音书也是家谱。路加所讲的家谱是亚当的家谱，亚当的家谱里面的人呢就是灭亡。一本呢是马太的家谱，就是基督的家谱，基督的家谱就是得救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新造的人呢，你第一你要从亚当的家谱出来。可是这个出来怎么出来呢？因为圣经讲到要悔改，悔改这两个字主要不是认一点罪，悔改这两个字的意思呢，乃是转一个方向，就是从前你是向灭亡的路走的，你现在向着永生的路走；从前呢，你是向着没有神的路走的，你现在向着有神的路走。所以你悔改，你就可以从亚当家谱里面出来。那么一个是基督的家谱，你要从基督的家谱进去。你怎么样能够进去呢？你信你就可以进去。我们一个世界上的人，你看神造人的四肢五官，神也造人，里面有两个要紧的东西，一个要紧的东西就是良心，一个要紧的东西就是信心。所以我们人有信心，因为有信心的缘故呢，所以才有这个社会的生活，因为你相信我，我相信你。如果没有信心，我们就没有社会的一些生活。那么圣经给我们说，你既能信人，你更应该要信神。好像说你写了一张纸头，你弄了一个封套，你把它封起来了以后呢，你就把它放在一个油桶的里面，那叫做信。所以信呢你就放进去了。有时候我们有一点钱摆在家里面，怕有偷有抢，所以我们呢就去摆在银行，你信呢那你就进去了，你就摆在银行。所以呢，亚当的家谱出来这是悔改，基督的家谱进去这是信。所以如果呢你信，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么这里的心，我刚才说一共有四种心。第一种心呢就是心心，这个心不是指到心脏的心，输送血液的心。那么这个心是指到什么？指到魂。所谓魂的解析呢，就是人的自己。各位你看呢，今天人的自己呢就是自我，或者是老我，或者是叫做自私。你看呢，这个自私这件事情呢，会把一件好都会变成坏。好像说魔鬼本来他不是魔鬼，他是早晨之子，他是明亮的晨星，可是以后他变成魔鬼。那么既然是早晨之子，明亮的晨星，为什么会变成魔鬼呢？因为啊，他讲到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要升到北方的基础，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因为一直我，一直我，一直我，所以天使呢以后就变成魔鬼了。
所以呢，今天这个思的问题呢，自我的问题呢，你会把光变作暗，你会把正变作邪，你也会把善变作恶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呢，一个信神的人呢，信主的人呢，他就是心造的人，他的心就会变作心了。从前的心是为着自己的，现在呢，他不是为着自己。你看看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就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那是为着人。可是我们今天看见了，我没有为着神呢，你就为着人，就为着神。所以耶稣曾经说，你坐在人的身上，你就坐在我的身上。所以一个心造的人呢，他总是想怎么样让神的荣耀怎么样能够让神得到益处。好像有一个电影叫做桂河桥，那可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，因为有很多的俘虏呢被关在泰国一个桂河桥的一个地方。那么那些俘虏在俘虏营的里面简直是人间地狱，虽然大家都是西方人，但是呢你争我夺，相吞相咬，没有什么叫做情义可言，没有什么叫做患难之交。所以整个军营的里面呢，挤挤糊糊的，就好像黑暗的地狱一样。后来有一天，这个军营就变了，本来是黑暗的，以后就变得光明。本来呢乃是无情的，以后就变得有情的。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改变呢？因为有一个强壮的人死了，有一个呢软弱的人他活了。那么这个强壮的原来是一个牧师，他看见呢有一个人病软弱，所以呢他希望呢能够他多一点营养，叫身体能够健康起来。所以这个牧师呢就把他那一份的食物呢就给那一个病的病伴。以后呢这个病伴因为这种牧师给他多一个粮食，他的健康就那么好了，他的身体呢也就渐渐壮。可是这个牧师呢，因为他把他每一天的食物就尽量的给他，以后他的身体的健康呢就慢慢坏了，最后呢健康的是死了，软弱的就是活了。那么这一件呢为着别人的事呢实在很感人，因为感人的缘故呢，所以就把那个煎熬的光景呢完全都变过来了。所以一个心造的人呢，他是心心，所谓心心就是说他不是为着自己，他能够知道去为着别人，这是第一种心。第二种心呢是灵心。我要用作一个比喻来解析这个灵心的问题。你看我们人的血有两种，一种是叫做白血球，白血球的功用是做杀死的工作，凡是跟我们身体不合理，凡是跟我们身体有害的，它要除掉它，它要杀死它。一种是叫做红血球，红血球呢是做供应的工作，供应呢我们细胞有氧气，叫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好处，得到健康。那么圣灵在人的身上也是这样，也是做两种工作，这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里头。一种工作呢是做这个象征的工作，因为啊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，我只有一个我，我们信了耶稣了以后呢，我多了一个他，所以这个我跟这个他呢在我们里面有争斗。那么有争斗的一个缘故呢，所以呢圣灵在人的身上做什么呢？就做禁止的工作，就做阻止的工作。什么叫做禁止工作跟阻止工作呢？好像说我们有一句谎话，没有根据的，没有实在的，要从口里面说出来。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知道什么呢？就撒旦是说谎者的父，以至于如此呢，这句话讲到你的口旁边呢，突然间呢收回去。为什么收回去呢？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禁止的工作，做不许的工作。好像说我们呢看见人比我强，我们就要妒忌了。可是当我们要妒忌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感动，叫我们知道这是羞耻的，叫我们知道这是伤自己人格的，叫我们知道你就是妒忌别人，以别人也无损的。那么这个妒忌的就把它压下去了，这是圣灵做禁止的工作，做不许的工作。好像说我们工作成功，那么你就会骄傲，借着这个成功呢来抬高自己的身价，借着成功呢 来叫别人对我们另眼相看。那么当我们要把我们的成功来做宣传品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呢，我们又自主了，我们就停下来了，我们就不宣扬自己了，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禁止的工作。因为看白雪球呢，一面是做杀死，跟这个身体不合的从我们身上去除，圣灵也是这样，一面呢是做这个除掉的工作，跟那个神的荣耀不合的从我们身上把它除去。另一面是做积极的，积极的是做什么呢？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到是做这一个结果子的工作。那么加拉太书呢曾经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啊、喜乐啊、和平啊、忍耐啊、恩慈啊、良善啊，一共有九种。那么我只有把一种拿来给大家做一个思想。你看圣灵呢，他在我们身上就要做这个工作，就是良善。这个字在英文的里面是叫做好。什么叫做好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少年人就问耶稣，他说良善的夫子，你看耶稣给他怎么答呢？他说除了神的以外没有良善。那么如果是除了神没有良善的，你要看良善只有从耶稣去看。耶稣什么地方可以看见他的良善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人抓一个犯罪的女人来到耶稣的跟前，他说耶稣啊，这个女人呢是在犯罪的时候呢被我们抓走的，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把她打死，你怎么说呢？耶稣不讲一句话，他就蹲下去写字，写完了字以后呢，他就站起来对那一些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。以后他又蹲下去写字，那一些人呢一个一个都走开了。为什么走开呢？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用石头来打死他。以后耶稣呢他就站起来就对那一个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以后你不要再犯罪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两种，一种呢是犹太人，他们的心是律法的，因为他说按照律法，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律法心，你就会定这个有罪定那个有罪，你要看这个人也不是，看那一个人也不好。那是另外一种是耶稣，他心里面是有爱的，他不敢看这个有罪也不敢看那一个有罪，所以呢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所以这叫做好。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好呢？叫做良善。约翰呢、啊、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呢受苦了以后呢就心里面不舒服了，就叫人去找耶稣了，我们是等候的，到底是不是你呢？因为在约翰想，我是你的先锋啊，我曾经指着你呢说你是神的羔羊，我也曾经对你说呢我给你解鞋带都不配，那么现在呢我为着你的缘故我在监牢的里面，为什么你不来救我呢？为什么你不来看我呢？那么所以约翰当时叫人去找耶稣呢，有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呢，他对耶稣不满了，他对耶稣怀疑了。那么一看耶稣怎么样对一个对他不满的人，对他怀疑的人呢，他就对那些来问他的人说，人在旷野看什么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约翰不是这种人。您到王宫看什么？要看细麻布衣服吗？约翰不是这种人。那么你看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芦苇很细很长的，风从这个地方吹他就往那个地方倒，那个地方吹他就从这个地方倒，芦苇就表明没有骨气。可是约翰不是没有骨气的人，约翰不是没有原则的人。还有穿细麻布衣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明养尊处优。可是呢约翰不是这种，约翰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。当然你看人家在不满他，人家在批评他，可是他呢乃是在称赞人，这叫做好，这叫做良善。还有一件事情看良善，他在十字架的上面呢，那些人在那个地方侮辱，在那一个班起笑，百般对他的戏弄。可是耶稣呢他要断气以前他就做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呢人家在戏弄他，人家在侮辱他，可是他带那一些戏弄他侮辱他的人祷告，这叫做好，这叫做良善。所以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呢就是要叫我们荣耀他。所以啊第二种呢心灵呢 有这两种的一个用处。那么第三种心，什么心呢？就是样心。什么叫做样呢？我想这个样呢，也可以解释说是形象。你看呢，神造人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，他是按照他的形象。所以呢，人呢被造乃是要活神的形象。形象这两个字呢，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是叫做代表，一个意思呢是叫做表彰。所以人的被造呢，神在我们身上有希望，希望我们在地上能够代表他，希望我们在身地上呢，我们能够来表彰他啊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希望。于是如此，我们常常用这两个字形象，好像说你做官你要有做官的形象，好像一个家庭，你做爸爸你要有做爸爸的形象，你做儿子你要有做儿子的形象。因为如果爸爸没有爸爸形象，儿子没有儿子形象，就是叫做父不父啊，子不子的，所以这个世界呢就会非常的一个混乱。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耶稣的救赎主要呢还不是罪的问题。你在罗马书第3章23节呢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底下一句话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罪的问题，一个是荣耀的一个问题。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很了解，我们不但是生我们的儿女，我们还希望我们儿女有出息。如果儿女是生了，而儿女将来没有出息，你看我们何等的一个奢望。当然天上的神也是一样，他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把我们救赎了，他还在我们身上存一个希望。这个希望呢，就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他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基督徒要荣耀神呢，有新的样荣耀神，就是呢我们要神的一个形象。我有一次啊，从新竹讲道，那么要回来的时候，就坐4点钟的火车。那么新竹到这个台北呢，要经过桃园，在桃园停下来的时候，突然间火车不开了，等半个钟头也不开，等一个钟头也不开。然后这个铁路局就出来宣布了，客人呐、啊，因为英哥的铁轨出事，今天这条路不通了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回家去。这一段的票呢，回到台北我们才补还给你们。那么大家都下来了，人很多，计程车很少，以至于呢就骑鹤或火驹，每一个人呢抬高价钱要80块钱才带回台北。那么有的人想月已经深了，80块就80块嘛。可是有的人呢比较舍不得的，那只有站在那个地方去吹西凉风。后来呢，这一个到1点钟了，价钱还没有落下来。那么我就想呢，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地方有计程车，不知道行情呢。那么我就跑到另外一个街道去，已经半夜快1点半了，哪里有计程车呢？然后呢，我就看见有一部巴士，我在一看，原来是台北一个工厂的一个巴士，我就把它拦下来了。我说：“先生啊，可以不可以搭便车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啊，反正我空车，你就上来啊。”可是一个人的好处应该想到别人，所以呢，我就说我还有一个同伴呢。其实不是我的同伴，就是同车的人。我就跑到巷口大声去喊，如果要坐便宜的车的，通通就跟我来。一下子的噼噼啪啪就把那个巴士呢完全的就坐满了。那么要开的时候，有一个客人就说：“司机先生啊，一个人要多少钱呢？”那个司机先生说：“不要说钱了、啊、反正我空车嘛，说钱大家也不好意思。”他说：“不行啊，先小人后镜子啊，到了以后就叫了大家就很不好看。”有司机说：“好吧，那既然要讲钱呢，那一个人就10块钱嘛，太贪心了。”哎呀，那些乘客就说：“10块钱叫他贪心，才不贪心呢！那个计程车的家伙，那才是贪心呢，一个人要80块。”哎呀，一个人一句的都讲这个司机很好。后来呀、啊，车子就开了，开到台北的前一站三重埔，有一个人大概就住在三重埔，他呢就给司机先生说：“司机先生啊，我家在这里，可以不可以停一停，让我下车？”那么司机就停下来了，他要从身上呢拿10块钱给他。那么要拿10块钱给他呢，结果摸来摸去摸不到钱，因为他身上没有带钱，越摸脸就越红。那个司机发觉了，就来说：“不要摸了，10块钱算不得什么呢，早一点回去了，你家人在着急了。”以后呢，他说：“司机先生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么你贵姓大名啊，你家住在哪里啊，我明天把10块钱寄还给你。”那个司机说：“10块钱要 花这么大的气力，你回去吧，家人在着急了，就站起来就送他走。那么以后车子开了，我旁边呢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跟我说什么呢？他说长老啊，我看这一个司机一定是一个基督徒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去问给你看看。以后呢，他就跑去问了，问了以后呢，结果那个司机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？他说我看你好像是基督徒。结果呢，他就转过来问我说你看看，我看你一点都不错，一个基督徒呢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看得出来。所以因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的形象，所以这第三个心，样心。第四个心是什么心呢？立心。各位啊，今天世界人的问题不是知不知的问题，今天世界上的人的问题是人不能的问题。所以圣经里面才有一句话说什么呢？我好苦啊，我愿意做我不能做，我不愿意做我反倒去做。那为什么愿意做不能做呢？因为他没有力量去做。为什么他不愿意做反倒去做呢？因为他没有力量阻止他不做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力量的问题实在是很要紧。你看看呢、啊，学习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收周记，很多的学生呢千篇一律，就讲到他上学期浪费大好的光阴，对不起父母望子成龙的希望，对不起呢老师呢苦口婆心的教导，也对不起呢自己。那么他说这个学期我一定要重新来，好好的来去用功啊，免得呢我辜负众人。可是呢到学期结束的时候，他依然故我，还是一样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愿意做他没有力量做，他不愿意做他反倒去做，因为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不做。那所以各位啊，我们从这个例子呢，你就可以看见今天的力量的问题多么要紧。那么一个人如果有耶稣呢，他就有力量了。有一次啊，一个精神病院有一个医生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说吴先生，我是万华礼拜堂的执事，我是精神病科的医生，我有一个病人很可怜，进进出出已经5年了，所以我今天盼望呢带他来看看你，那么让他来跟你做祷告。因为我就想，你是精神病科的医生，我也是不是精神病科的医生，你送给我，我怎么能够帮助他呢？他说不是的，我送他来呢，你就为他做祷告。后来他来了以后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病呢？啊，就把原因告诉他了。后来我就告诉他说呢，是理想跟能力，能力跟理想不平衡，这是很苦的。可是你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另外一个能力的来头呢？他说要啊。这个能力在哪里呢？我说这个能力就是耶稣。以后我就把耶稣传给他了，结果他信了耶稣了。我说你可以从耶稣去得能力。没有想到这个精神病人呢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结果他的病就好起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第一个心是心心，第二个心呢是灵心，第三个心呢是样心，第四个心是立心。如果你有耶稣，你也会有这四种心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是人类的希望，耶稣基督是能力的源头。求你借着这篇信息，让我们基督徒一面感谢，如果没有信的，我们也能够知道原来力量在神的身上。但愿我们因为信你的缘故，你也把这个能力来赏赐给我们，这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给大家思想到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，就是无法无天。为什么我会想这一句话呢？因为有一次有一个朋友，他从美国的地方回来，大概他很久没有回来了，所以看到很多的事情他都有一点不习惯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交通的问题。他看见车子呢随便停，车子随便开，斑马线呢也不停，转弯呢也不减速，那么他就说简直无法无天。那么他看见瘫痪呢也随便排，在走道的上面急急糊糊叫人呢走不过去，还有广告呢也是随便贴，以至于整个城市的里面一是脏一是乱，他也说这是无法无天。还有他报纸打开的时候看见了暴力，看见了绑票，那么他也是说无法无天。那么在这几天的里面呢，我常常从他口中的里面听见了无法无天，以至于这句话在我心里的里面印象很深。为什么印象很深呢？
因为无法无天，无天就会无法。所以我今天早晨要给大家想到，一个是无法的问题，一个是无天的问题。关于法的问题呢，是包括道德，包括秩序，还有包括规则。你有法就有道德，有法呢你就有秩序，有法呢你就有规则。如果无法呢，那道德就要堕落了，这个秩序就要混乱，那么规则呢，那就完全呢就坦然了。因为这样缘故，所以这个法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可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法呢？我们一般以为说你知法你就会有法，可是也不尽然。所谓知跟不知呢，可以说是个教育的问题。所以一般以为有法呢，就完全是一个教育的问题。可是事实上呢，也并不一定是如此。好像说早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这里发生锁水案。什么叫做锁水呢？锁水呢，就是菜馆的里面那些人吃不掉的东西，那么就把它倒在那桶的里面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就有人呢从这个地方去传赚钱的财路，就把那个锁水呢就炼成石油。本来锁水是养猪的，或者是养畜生的，没有想到呢，他把它炼成油了以后呢，变成了卖了，拿去养人。我从前在大陆那个时候呢，抗战的时候，物资实在是很缺乏，教育也没有今天这么发达。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倒不会去想到用锁水呢来去炼成这个石油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一些能够把锁水炼成石油，这个有教育人才知道怎么样做，没有教育人就不知道怎么样做。所以可见说，这个法的问题呢，也不一定是教育的问题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仿冒。你看，我们常常被人家说台湾是一个很会仿冒的地方，我们可以仿冒瑞士的劳力师表。那么这个会做仿冒，要有教育人他才会去仿冒，没有教育人他就不知道怎么仿冒。我们有仿冒呢这个电脑的东西，那么有教育的人你才知道怎么样仿冒电脑，没有教育你就无从去仿冒那个电脑的东西。所以法的问题呢，有人说知法你就会有法，其实也不尽然，你知法有的时候也会无法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知法的问题。有人说知法的人呢，那就一定就有法了。可是你想知法就一定有法吗？那么我们就想到台湾的立法院，那么可以说他们不但是执法，而且是立法，那比执法还要高一层的。可是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他们在那里吵，在那里闹，有时候呢就扔茶杯，有时候呢就熏桌子，有时候呢就用三字经，我说你无耻，你说我流氓。那不但这样，有时候呢就抢这个麦克风，那甚至呢大打出手。那你看看这些立法的人，你知道他们不但是执法，而且立法，他们能够有法吗？所以呢，这也并不是说执法就有法。再有呢，我看见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在从前呢参加科举，那么他去科举的时候呢，在皇帝的跟前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为富不仁，为人不富。因为这个皇帝非常欣赏那一篇文章，为什么？因为国家如果都是这种官员，那么这个政府一定会非常廉洁，政府呢，大跟民间，民间跟政府的关系一定会非常良好，那么民间对政府呢，一定是大有这个信心。没有想到呢，皇帝因为太过欣赏他文章的缘故呢，就派他到广东去当都铎。他一上任了以后，就刮地皮，吸银膏，无恶不作。以后啊，这件事情就闹到皇帝那里去了，皇帝就派钦差大臣呢，到广东去把他逮捕归案。当他押到这个京城的时候呢，皇帝就把他从前那一篇为富不仁、为人不富的文章扔给他看。你想，他跟皇帝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皇帝啊，那不过是文章。”所以呢，这个法的问题呢，不一定说你知法就有法，也不一定说你知法就有法。那么现在既然法的问题不在知法的问题，不在知法的问题，那么法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们想，法的问题呢，也许是良心。你看，你一个人都有良心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良心。你看看小孩，当他要去偷他
父母东西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对，所以呢，他心会跳，他手会发抖。那么人人都有良心，所以良心能够分辨好歹，良心能够知道何谓可，何谓不可。所以呢，良心是不是就能够知道有法呢？我们不讲别的，我们就讲到一夫一妻，这是法。不但没有教育的人知道这是法，有教育的人也知道这是法。不但没有地位的人知道这是法，有地位的人也知道这是法。可是你发现什么呢？不但是没有教育的人不守这个法，有教育的也不守这个法，没有地位的不守这个法，有地位的也一样不守这个法。那么再有呢，你看看诚实，这是法。因为我们人呢都应该不诚实，可是利益熏心，到利益熏心的时候呢，你看生意人他货不真，他价也不实，所以呢，你从这个地方看，良心就有法吗？那么再有呢，该得就应该得，不应该得的就不要得啊，这是法。不但是这个小孩知道这是，大人知道这是法，小孩也知道这是法。可是我们发现是什么？不但是小孩不能守这个法，大人也不能守这个法。我听说有一件实在的事情，有一个公民学校的学生，那么他因为去偷同学的铅笔，结果呢被这个学校发现。有学校发现了以后呢，学校就写一封信，那么到他家里去，就叫他的家人呢要严加管教。以后呢，他父亲接到这封信了以后呢，觉得很丢脸。为什么很丢脸呢？因为孩子是偷人家的东西，所以这个父亲就把孩子叫来，就大大的训他一顿。那么给他讲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你真是没有出息，难道我在办公厅里面拿回来的钱币啊纸还不够你用吗？”所以你看看呢，不但小孩不守这个法，大人也不守这个法。所以啊，法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法的问题呢，不一定是知法的问题，不一定也是知法的问题，也不一定是良心一个问题。那么现在我要讲到无天，什么叫做天？孔子说：“活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可见孔子的这所讲的天，这个天就是神，因为神就听人的祷告。所以呢，孔子所讲的天，这个天并不是一个象征的，这个天乃是有义德的。那么你看呢？既然呢，这个天是指到神，可是我们今天发现一件什么事呢？好像说中国人常常讲到说：“你天下平，你在于国治；国治呢，是在于家齐；家齐呢，是在于身心；身心呢，是在于心正。”那么心到底怎么样正呢？那么孔子并没有讲下去，因为这个心的问题呢，不是学问的问题，这个心的问题呢，这是神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如果没有神，这个心你就没有办法可以正。我在这里提出两个例子，一个例子呢就是联合国。你看早代的联合国呢，他们要开会的时候呢，那么西方人的习惯好像说美国的总统要就任的时候，就拿一本圣经，把手呢就放在圣经的上面，这是对神呢来去宣誓。那么他们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就来一个祷告。可是啊，以后呢，这个苏联就觉得很不以为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西方人你们有这个规矩，而我们并没有这个规矩。那么这个联合国也并不是你西方的联合国，这个联合国呢是世界大家的联合国。那么为什么你要把你西方的习惯来推在我们的身上呢？以至于如此呢，这个苏联就建议应该呢把祷告的节目就从联合国取消了。你看呢，祷告是向谁祷告？是向神祷告。那把祷告的节目取消了，就等于把神从联合国就请出去了。你看呢，一个没有神的一个联合国，你看今天联合国能够做什么呢？联合国能够发出什么功效呢？所以啊，一个没有神的一个机构，他就做不出一个什么来。另外呢，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以神立国的，所以你看看他们每一张钞票的里面有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是信神的，我们是靠神的。他们真是的是以神来去立国。因为当时啊，清教徒他们从这个欧洲地方做一条五月花到波士顿的时候，他们从船上下来，他们就跪在沙滩，在那个地方做祷告。 他们并不是先去盖房子，他们也并不是先去呢种地，他们把神敬拜神摆在第一线，第一位摆在先。所以美国可以说他们是以神立国的，以至于如此的，从前在美国的学校里面，他们可也祷告，他们也有祷告。那么后来就有人反对，教育是教育，为什么要把宗教的问题弄到学校的里面去呢？那么以至于如此的，所以呢，政府的法令就规定了，学校里面就不准祷告了。那么你看看，这个祷告向神祷告，不准祷告了，就等于把神从学校里面请出去。那把神从学校里面请出去，你看看今天在美国的青年人，从初中开始就有吸毒的这种习惯。那么这个年轻的孩子常常在学校的里面，因为呢这个老师呢给他们的功课不能够称他们的心，他们就把学校捣毁。所以啊，一个没有神呢，你就看见了没有道德；没有神呢，你就看见没有秩序；没有神呢，你甚至看见了这个校规甚至也是不存在的。那么关于神的问题呢，按理这并不是问题，既然天是神，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儒家是把神称作天，亚纳伯人呢，他们是把神称作阿拉，这个犹太人呢是把神称作耶和华。那么在这里，中国人是称作天，亚纳伯人称作阿拉，犹太人就称作耶和华。这不论是天，不论是阿拉，不论是耶和华，就只道是神。所以你从这几个地方，你就看见了中国人心里面有神，亚纳伯人心里面也有神，犹太人心里面也有神。神是虽然说有神，可是有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一个问题就是说，神知道有神，但是不知道这个神是谁。按理呢，神应该是没有疑问的。为什么应该是没有疑问呢？因为人有理性，这个理性它可以推想。好像说，美国有一个这个大科学家，他曾经在读者文哲的里面发表了一篇，他信神有四个大理由。我只有提出他中间一个理由，他说为什么他信神，他就把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呢拿来做一个比方。太阳跟地球一共有多少里呢？9310万里。那么他就说为什么不远一点呢？他不能远一点，因为远一点呢这个热量会不够。为什么不近一点呢？他说不能够近一点，因为近一点呢这个热量会太多。不论是热量不够，不论是热量太多，不适应于生物在地球上面的生存，它刚刚好。所谓刚刚好，为什么会刚刚好呢？一定是经过设计，一定是经过安排的。如果没有设计，没有安排，为什么会刚刚好呢？那么这个科学家就说，谁是设计者呢？谁是安排者呢？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第二个答案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他信神。那么信神除了理性的问题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悟性。什么叫做悟性呢？就是我们人会觉悟。你看没有一个人啊不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日子它会完毕的，路程它会走完的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时间有一天一定会结束的。那么这个世界的路程走完，前面是什么呢？前面是灵界。时间结束，前面是什么呢？前面就是永远。那么我们今天在世界，我们今天的时间都是有天有限的。有一天呢，我们要进入这个灵界；有一天呢，我们要进入永远。那个永远就是无限。那么人呢，在悟性里面呢，就会觉悟说：那么我怎么样去度那一个永远呢？所以这个悟性就给我们想到这个问题。那么属于灵界，这是属于的地带呢？属于永远，这是属于的地带呢？这是属于神的地带。既然是神的地带，我们有一天要进到那里去，那我们怎么样见神呢？所以神的问题呢，不只是理性的问题，神的问题还有一个悟性的问题。因为这样缘故，人都需要神，人都知道有神。可是有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需要神，你要有神，有神，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位神。我们怎么样来去得着这位神呢？这两个问题就从我们心里面产生出来的。所以啊，耶稣基督他要来到世界的时候，天使曾经唱歌，那个歌呢一共有两句话，一句话就说 天上荣耀归真神，一句话，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什么叫做荣耀归真神呢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呢，可以说有两面，一面呢是为着神，就是荣耀归真神；一面呢是为着人，乃是要平安归给世人。什么叫做荣耀归真神呢？各位，我在这里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，好，比如说电，虽然说我们今天用电，家里用电，工厂用电，什么地方都用电，可是啊，我们对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是知道很少。我们知道说电它有光，我们知道说电它有能，我们知道说电它有热，可是你怎么能够知道电有光有能有热呢？有一个办法，你把电呢叫它从物体上面通过，光就出来了，能就出来了，热也就出来了。那么所以呢，你要了解电，一定要让电透过一个物体，照亮天上的神是灵。既然是灵呢，眼睛看不见，你就在眼睛看不见，你怎么知道这位神有慈爱？他怎么样慈爱呢？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位神有全能？你怎么知道神怎么样全能呢？你知道这位神有公义，你怎么样知道这位神有公义呢？你无法能够认识他。所以今天呢，地上的人对神只是观念，地上的人呢对神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认识，以至于这位天上的神他体验到人的需要，以至于如此呢，他在1991年前呢，他就道成肉身，就是神成为人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给人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做什么呢？乃是要把神表明给人认识，好叫人看见他就能够去认识神。第二呢，耶稣的来到世界第二个目的就是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平安这两个字，哎，也可以解析做和好。你看呢，人呢在地上，我们是从神造的，但是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也是不要神。所以呢，人可以说急急糊糊呢，我们是背向神。所以啊，耶稣来到世界，他要做什么呢？他盼望人能够跟神和好。我们人呢，有怎么样跟神隔开呢？最主要就是罪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，两个手呢，一个手呢钉在木头的那一头，一个手呢钉在木头的那一手，就好像什么呢？耶稣好像来到世界，一个手呢拉着神的手，一个手呢拉着人的手，盼望人呢能够跟神和好。所以呢，平安归给世人呢，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呢跟神能够和好。那么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平安这件事，为什么我们人也不平安？因为我们遇见事情不能解决，我们遇见这个事情，我们有忧愁，我们有痛苦，我们有烦恼，以至于如此呢。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呢，他来到世界上面，有一句话说，政权要挑在他肩头上面。所谓政权要挑在他肩头上面，就是您的事呢，他来替我们背负，您的事呢，他来替我们担当。所以啊，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可以经验到，他虽然是有痛苦，可是耶稣来替他解决。他虽然问题没有答案，可是耶稣来做他的答案。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他就有平安了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神，我们从耶稣认识了神，可是现在你怎么样去得着神呢？你要得着一件东西，你用钱去买，你要得着一件东西，你用劳力去换。可是你要得着神，你不是用钱去买，你也并不是用劳力去换。那么我们怎么得着神呢？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说，他说呢，叫一些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今天得着神乃是凭着信。我在这里呢要讲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我一个11岁的孙子，那么他的父亲呢曾经买一个表乃是给他，那么电子表。有一天呢，这个表丢了，他不敢讲。为什么不敢讲呢？因为这是爸爸的难得的用钱买给他的，他现在丢了就不敢讲。后来呢，有一天他要出门的时候，他就给他妈妈说，他说我今天到学校去要把这个表拿回来。他妈妈就责备他，怎么样把表拿回来？你这个表呢，你丢在学校吗？他说不是，他前几天丢了。那么是不是人家把你捡到了现在还给你？他说不是， 我也不知道呢在哪里。那你既然不知道在哪里，你怎么说你今天要去拿回来？他说我为着这个表已经祷告两天了，所以我相信今天呢我可以去把它拿回来。后来呢他就到学校去了。真的呢那一天校长呢就叫他到办公室去，就把这个表拿回给他了。那么这件事这个孩子呢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就是说祷告用信心求能够得着。以后呢这个小孩子呢他从出生就有一个毛病，他的右耳呢听骨的上面长一个东西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他的听觉只有一点点啊。因为这样缘故，你喊他一句他没有反应，两句也没有反应。那么学校也发现了，也就写一封信给他的父母。那么但是呢为什么缘故他这个反应这样慢呢？后来啊经过检查才知道他的听骨上面生了一件东西。以至于如此呢，以医生看，医生就决定要动手术。这个小孩子太小，他一听见手术就紧张到胃痉挛。后来呀、他的父母就给他说，你为着表祷告，这个表不就给你找回来吗？那么为什么缘故你不为着你自己的耳朵祷告呢？求神给你的耳朵的听觉呢跟平常人听觉完全一样。这个小孩子就为着他的这个耳朵祷告了。结果呢到动手术的那一天呢，他到医生那里做一个重新的检查，他的听骨已经恢复正常。所以从这10岁的小孩子，他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信心，以后神就给他经验到神是可以用信来去得着的。所以呢不认识神，从耶稣来认识神。没有得着神，你得着耶稣你就得着神。所以呢有天才有罚啊，有罚你一定要有天啊。这是那一句话呢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。但愿呢我们用着这一句话给大家互相劝勉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神的恩典。既然无法是因为无天啊，要有法是因为有天。但愿我们有天，不但是有天，而且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天是怎么样的天，我们得着怎么样得着这个天。既然耶稣基督能够把天把神能够介绍出来，求你让我们从你呢来认识天，来认识神，也从你呢来得着天，也来得着神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他最主要就是罪的问题，所以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，两个手呢，一个手呢钉在木头的那一头，一个手呢钉在木头的那一手。这好像什么呢？耶稣好像来到世界，一个手呢拉着神的手，一个手呢拉着人的手，盼望人呢能够跟神和好。所以呢平安第一个世人呢，他的目的就是要人跟神能够和好。那么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平安这一件事，为什么我们人有不平安？因为我们遇见事情不能解决，我们遇见这个事情我们有忧愁，我们有痛苦，我们有烦恼，以至于如此呢。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呢，他来到世界上面有一句话说，政权要挑在他肩头上面。所谓政权要挑在他肩头上面，就是您的事呢他来替我们对付，您的事呢他来替我们担当。所以啊，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可以经验到他虽然是有痛苦，可是耶稣来替他解决。他虽然问题没有答案，可是耶稣来做他的答案。因为这样缘故，所以他就有平安了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神，我们从耶稣认识了神，可是现在你怎么样去得到神呢？你要得到一件东西，你用钱去买，你要得到一件东西，你用劳力去换。可是你要得到神，你不是用钱去买，你也并不是用劳力去换。那么我们怎么得到神呢？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说，他说呢，叫一些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神，乃是凭着信。我在这里呢要讲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我一个11岁的孙子，那么他的父亲呢曾经买一个表来是给他，那么电子表。有一天呢这个表丢了，他不敢讲。为什么不敢讲呢？因为这是爸爸呢难得的用钱买给他的，他现在丢了就不敢讲。后来呢有一天他要出门的时候，他就给 他妈妈说，他说我今天到学校去要把这个表拿回来。他妈妈就责备他，怎么样把表拿回来？你这个表呢，你丢在学校吗？他说不是，他前几天丢了。那么是不是人家把你捡到了，现在还给你？他说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呢在哪里。那你既然不知道在哪里，你怎么说你今天要去拿回来？他说我为着这个表已经祷告两天了，所以我相信今天呢我可以去把它拿回来。后来呢他就到学校去了，真的呢那一天校长呢就叫他到办公室去，就把这个表拿回给他了。那么这件事这个孩子呢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就是说祷告用信心求能够得着。以后呢这个小孩子呢他从出生就有一个毛病，他的右耳呢听鼓的上面长一个东西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他的听觉只有一点点，因为这样缘故，你喊他一句他没有反应，两句也没有反应。那么学校也发现了，也就写一封信给他的父母。那么但是呢为什么缘故他这个反应这样慢呢？后来啊经过检查才知道，他的听骨上面生了一件东西。以至于如此呢，以医生看，医生就决定要动手术。这个小孩子太小，他一听见手术就紧张到胃痉挛。后来呀、他的父母就给他说，你为着表祷告，这个表不就给你找回来吗？那么为什么缘故你不为着你自己的耳朵祷告呢？求神给你的耳朵的听觉呢跟平常的听觉完全一样。这个小孩子就为着他的这个耳朵祷告了。结果呢到动手术的那一天呢，他到医生那里做一个重新的检查，他的听骨已经恢复正常。所以从这11岁的小孩子，他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信心，以后神就给他经验到神是可以用信来去得着的。所以呢认识神，从耶稣来认识神，没有得着神，你得着耶稣你就得着神。所以呢有天才有罚，有罚你一定要有天啊。这是那一句话呢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，但愿呢我们用着这一句话给大家互相劝勉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神的恩典，既然无法是因为无天，要有法是因为有天。但愿我们有天，不但是有天，而且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天是怎么样的天，我们得着怎么样得着这个天。既然耶稣基督能够把天把神能够介绍出来，求你让我们从你呢来认识天，来认识神，也从你呢来得着天，也来得着神。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